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同大家在空气之中分享圣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着罗马人书，今天要看的是第九章十四至三十三节，讲到旧约的选民。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天主不公道吗？绝对不是，因为他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我特兴起了你，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这样看来，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或者你要问我说，既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人啊，你是谁竟敢向天主抗辩？制造品岂能对制造者说，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难道陶工不能随意用一团泥把这一个作成贵重的器皿，把那一个作成卑贱的器皿吗？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义路，并彰显自己的威能，曾以宽宏大量容忍了那些惹他发怒而应受毁灭的器皿，他如此作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在那些他早已预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又有什么不可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而且也从外邦人中被天主所宠召的人。这正如天主在欧申亚书中所说的，我要叫非我人民为我的人民，又叫不蒙爱怜者为蒙爱怜者。人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人民，在同样的地方，他们要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轮到以色列，伊撒以亚曾呼喊说，以色列民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唯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伊撒以亚又预言过，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裔，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相似哈摩勒了。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却获得了正义，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意的法律，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只凭着行为追求。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在，看我在希翁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蒙羞。保罗一开始说，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天主不公道吗？绝对不是。天主拣选某人或者不拣选他，不在那个人的功过，完全是出于天主的旨意，这样天主岂不是不公道吗？保罗对这句饶有亵渎意味的说话，他没有作正面的答复，他只是用了天主向梅瑟和向法郎讲的说话来到做侧面的答复，证明天主有主宰人类的绝对的权。从梅瑟和埃及法郎这两个人的行为、性格和他们的结局， 可以睇得出全能全知嘅天主系点可以点样利用善人同埋恶人嚟到达到佢自己嘅目的嘅，完成佢自己嘅终向。但系重要嘅系呢度唔系话天主已经预定咗有啲人咧系做善人，有啲人系做恶人嘅，因而亦都系决定咗究竟佢哋系唔系得救嘅。保罗继续解释话，因为天主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其实除了阿巴郎之外，梅瑟是以色列人最伟大和他们最钦佩的人物。不过好像这样伟大的圣者，当他恳求天主一件事的时候竟然间得不到。梅瑟他曾经求见天主的荣耀，但是天主不让他看。本来梅瑟是天主忠信的仆人，他和天主曾经面对面这样讲过说话，然而梅瑟仍然得不到他所要求的。由此可知，蒙受天主的恩赐不在于人的愿意，也不在于人的奔跑，即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要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而是完全由于天主的仁慈。所以人获得救恩不是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完全是天主仁慈的恩赐。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我特兴起了你，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不单止是梅瑟的史实，连一个暴君法郎的历史事实，也都证明了天主掌管世人的措施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法郎和历代的暴君一样，只不过是天主手中的工具，天主用他们来完成了自己的旨意。保罗在这里他精引了出谷记第九章十六节天主借着梅瑟向法郎讲的说话，我特兴起了你，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从这个法郎的历史事实，保罗又证明了天主他是掌管世人的措施是完全自由的，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使谁人心硬就使谁心硬。换句话讲，在法郎和以色列民的历史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天主是怎样愿意恩待了以色列，也都怎样愿意使到法郎硬心。天主所讲的，我要使法郎心硬，出谷记第七章第三节，并不是说他故意叫人犯罪作恶而心硬，而是说他让人有自由可以违抗天主的。但是人这样做不能够说是受到天主的强迫的，而是出于人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些说话往往是令人大惑不解的，天主为什么要为了大显自己的神能而故意令法郎心硬，然后又去惩罚他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旧约的一种文学的手段，是要讲出呢，即使人是故意相反天主的计划，其实到头来呢，是协助天主去彰显他的全能。天主救人的计划最终都要得到实现的。就好像圣奥斯定所讲的，天主的美善是这样全能，甚至可以从邪恶之中产生美善的。那保罗继续这样讲了，既是这样，为什么他还要责怪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人啊，你是谁竟敢向天主抗辩？这个非难的重点就是，天主对某人施恩，而对某人反而使他心硬。这个既然完全是出自天主任意的措施，这样为什么还要去责罚那个心硬的人呢？再讲，既然一切都是由天主圣意所决定，有哪个能够反抗他的圣意呢？保罗他很严厉地斥责这种非难，但是他仍然好像前面十四至十六节一样，他不正面去回答，他只是强调人在天主台前只应该是谦卑自下，俯首朝拜，岂有向天主提出抗议的理由呢？ 保罗在这里他精引了旧约里面多次所用的陶工的比喻，比如在智慧篇十五章第七节，以撒二先知书的二十九章十六节，同埋佢嘅四十五章第八至第十节，仲有就耶利米亚先知书嘅十八章第六节，佢用呢个比喻咧嚟到加强佢自己所讲道理嘅正确性，即系话制造品系唔能够向制造者反问，点解要将自己做成咁嘅样，或者系另一个样嘅？同样，人亦都丝毫冇权利去责问天主，点解对某人施恩，对某人又唔施恩呢？保罗继续说，难道陶工不能随意用一团泥把这一个作成贵重的器皿，把那一个作成卑贱的器皿吗？讲到这里，亦都有人认为保罗所指的贵重的器皿就是指那些被选者，而卑贱的器皿是指那些被罚者。加尔文 Calvin 他就按照这个既定的原则来去解释，他说天主从被弃的人类里面呢，因自己的仁慈选了一些人来得救，得到永生，但是又定了一些人要受永罚。于是他就创立了一种绝对的宿命论，一种 absolute determinism。 但是照着保罗的意思，尤其是他后来在加林多前书和提提摩太的前后书里面呢，他所讲的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教会里面是有热心行善的信友，但是亦都有假善欺人的信友，就好像有不少是为贵为贱用的器皿一样。不过保罗对这些为贱用的器皿不单止没有说他们必定会受到永死，相反他更加希望他能够悔改而获得永生。所以天主的预感不等于宿命论，即是说他一早已经定了边个得救，边个会受到永罚。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义路，并彰显自己的威能，又有什么不可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而且也从外邦人中被天主所宠召的人。按照这个前后相对的平衡语句来看，在22至24节其实是和15至18节是相对的。22节说天主彰显自己的义路，17节就说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23节说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彰显，17节就说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但是在后面这里，那些惹他发怒而应受毁灭的器皿，还有那些他早已准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这两句和之前所讲的与尊贵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两者的意思呢，其实是有点不同的。这个分别在希腊原文里面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因为在21节这里所讲的器皿呢，它前面是有一个冠词的 Ho Skewos， 但在23节里面呢，在这个器皿这个词面前呢是没有冠词的，所以是 Skewos。在21节的比喻只 是表示陶工对于泥土是有绝对的自由权，但是那一句话那些惹他发怒而应受毁灭的器皿，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器皿所暗示的那些人呢，是已经到了惹他发怒的地步，完全是因为他们故意违反了天主的诫命，所以呢他们要遭受那个预备好的这种毁灭。惹他发怒的这一句是指埃及人，天主在他们身上愿意彰显自己的愤怒，并要叫他们认识自己的威能。但是如果天主没有以极大的坚忍宽容他们，反而在他们一犯罪之后即刻去惩罚的话，那又怎能够彰显到天主自己的这种宽容和他这种伟大的愤怒和威能呢？埃及人的硬心是象征当时犹太人的硬心，昔日天主以埃及人的硬心呢去拯救了以色列，现在他就以以色列人的硬心来到拯救外邦人。 他如此作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在那些他早已预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又有什么不可呢？这里讲的蒙怜悯的器皿，就是指以色列民和外邦人当中被天主所召选的人，天主使他们都成为了基督徒，成为了基督的教会，形成呢好像圣伊勒内伊利内斯所讲的第三类的民族 Deltium Genus， 成为了万民的教会。为了证明这一段道理，保罗他征引了两位古先知的预言，第一就是欧塞亚，第二就是伊撒尔。在欧塞亚第二章第一和25节里面有这样说，我要叫非我人民为我的人民，又叫不蒙爱怜者为蒙爱怜者。人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人民，在同样的地方他们要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保罗征引这个预言是为了证明天主的旨意是叫外邦人进入基督的神国。欧塞亚的话按照原文的本意呢，是指背弃了上主而随从巴尔诸神的北国以色列，他们因为对天主背信失政，于是就成为了天主的非我人民和不蒙爱怜者。在这个欧塞亚先知的个人经验里面，其实是天主当这位先知生了子女之后，曾经命令他这样来到叫他们仔女的名字，叫他们做非我人民 Lo Ami， 不蒙爱怜者 Lo Rohama。这个 law 就是一个否定的意思， Ami 是我的人民， Rohama 蒙爱怜的，现在加上这个不字，所以他的子女的名字已经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在保罗的眼中，外邦人过去对天主亦都是一样，当那时他们不算得是天主的民族，亦都不受到天主的特别的怜悯。然而时日一到，这些不蒙爱怜者罗鲁哈玛要成为蒙爱怜者鲁哈玛，而非我人民罗阿咪亦都要成为了我的人民阿咪，并且呢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 Bene El Chai。 第二个就是伊撒尔亚先知，在第十章的二十二节里面，伊撒尔亚先知这样说，以色列民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唯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伊撒尔亚这句说话原来是预言亚述国对以民的蹂躏，无论是几咁残忍，但是却不能够将天主的选民完全消灭的，因为仲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选民所受的蹂躏都是由天主所安排而来的，天主愿意将亚述人当作自己手中的刑鞭，来到去鞭策这些背信的选民。保禄为了表示选民所应遭受的惩罚，以及在惩罚之中仍怀着希望得到救恩，于是就征引了这句其实是非常恰当的。伊撒尔亚继续亦都在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讲，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裔，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相似哈摩勒了。从伊撒尔亚的这个另一句说话里面，可以知道天主时常将仁慈寓于惩罚之中，因为选民以色列并不是好像索多玛和哈摩勒人一样完全被消灭，而是还为他们留下了一些残存的苗裔，而且这些更是圣善的苗裔。总之保罗在27至29节里面将旧约的神谕贴在目前的以色列人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们背弃了天主派遣给他们的墨西亚，就好像他们的祖先背弃了天主一样，自然应该受到天主的惩罚。然而在这些背信的人之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圣善的苗裔，这些苗裔是指将来的全体以色列民，作为归依基督的一个保证。 保罗经引了上述两位先知的预言，以证明犹太人亦都要进入基督的神国，但目前不是全部，而仅是残存的少数。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却获得了正义，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义的法律，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保禄指出，目前的选民和义民在天主前的境况是这样的，不寻求正义的外邦人竟然获得了由信仰而得来的正义，反而寻求由法律去得到正义的以色列人反而没有得到所寻求的正义，因为他们不是凭信仰，而是凭行为去寻求的。最后保禄再引这个以撒以亚先知的说话，看，我在希翁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蒙羞。保禄在这里将以撒以亚第八章十四节和二十八章十六节联合起来，他以以撒以亚第八章十四节指出，上主为信徒将是一座圣所，是一个避难所，但是为没有信仰的人将会是一块绊脚石。这个绊脚石按照以撒以亚二八章十六节所讲，亦都是天主所立的作基础的角石，并且呢按新约的经典，我们明白到绊脚石或者基石是又是指麦西亚。保禄的意思不外就是说，耶稣为信仰他的人是一个基石，但是为那些不信仰他的人呢，就是一个绊脚石。相信基督的人呢，是不至蒙羞。不过在希伯来马撒勒经文呢，是说信赖他的人必不动摇。不过呢，两者其实的差异都不是很大，最重要他就要讲出，就是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必要跌倒，但是信他的人就能够屹立不倒。我们再听回保禄的说话，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天主不公道吗？绝对不是，因为他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因为经常有话对法郎说，我特兴起了你，是为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并为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这样看来，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意使谁心硬就使谁心硬。或者你要问我说，既是这样，为什么他凡要责怪人呢？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人啊，你是谁竟敢向天主抗辩？制造品岂能对制造者说，你为什么这样制造了我？难道陶工不能随意用一团泥，把这一个作成贵重的器皿，把那一个作成卑贱的器皿吗？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义路，并彰显自己的威能，曾以宽宏大量容忍了那些惹他发怒而应受毁灭的器皿，他如此作是为把他那丰富的光荣，在那些他早已预备好为进入光荣而蒙怜悯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又有什么不可呢？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而且也从外邦人中被天主所宠召的人。这正如天主在欧塞亚书中所说的，我要叫非我人民为我的人民，又叫不蒙爱怜者为蒙爱怜者。人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人民，在同样的地方，他们要被称为永生天主的子女。论到以色列，以撒以亚却呼喊说，以色列民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唯有残存者要蒙受救恩，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以撒以亚又预言过，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苗裔，我们早已如同索多玛相似哈摩勒了。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外邦人没有追求正义，却获得了正义，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 以色列人追求使人诚意的法律，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仰，只凭着行为追求。他们正碰在那块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在，看，我在希翁安放了一块绊脚石，一块使人绊跌的磐石，相信他的人不至蒙羞。各位再见，我们下一次继续看罗马人说。